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读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谦卑的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你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主啊，我们今天在主日听见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人心真是比万物都诡诈，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主，是的，真是求你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的里面又真是满了感恩，因为在以西结书第36章，你告诉我们说，你要把我们的罪洗净，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新的心是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你也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把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知道那个老我是无法医治的，所以你来拯救我们，你就把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真是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而这个救赎的完成实在是你付上极大的代价，实在是你向我们所显出的恩慈。今天我们要再读路德记最后这一章，再次借着波阿斯所做的事，让我们来明白到底一个恩慈的行动，显出恩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表现。主啊，这是你的品格，这真的是只有神才拥有的一个品格。然而我们真是从圣经的教导里面看见，这样的品格在你的百姓里面有人把它活出来，就真的是能够得到你给他们的赏赐。主，求你今天在这堂课当中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四章。我有没有把点名表给你们？点名表没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章。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城门的一个结构，这个城门的结构我们说是在古代的城市，因为是非常的建造的非常的紧密，所以大家居住的空间都很狭窄，没有这么一个宽阔的地方，因此呢，城门其实是穿越城墙的一个通路。那这个城门的地方，不管是在城外或者是城里面，都是一个广场，特别是城里的广场是在当时百姓聚集你可以说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所以百姓聚集在那里来谈话，来彼此这个交往，同时那也是一个市场，就是说商人把他们的商品带到这里来买卖。那更重要的，城门的这个广场是一个法庭，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城里面的官长、君王或者长老等等人，他们在那里来施行审判，或者他们在那里监督一些法律的事务。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继续看第四章。在第三章的第15节，当天还没有亮，还不能够辨认，这个人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波阿斯就打发路德回他婆婆那里去，然而波阿斯他却进城去了。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所以这是继续第三章15节。 我们已经说了，城门是一个城里面的人聚集的一个广场的地方，也是市场跟法庭设立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要进出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定经过这个地方，不管要去场上打麦子，或者到田里去等等，或者到别的城市出去进来，一定会经过城门。所以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坐在那里，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他可以去遇见那一位，另外那一位就是有优先权的那一位救赎者，所以他就坐在这个地方。而且呢，我们等一等也会看见，在这里也是可以进行这个法律的事项的处理。所以波阿斯就坐在城门那里，果然当他坐在那里，那一位救赎者看哪，波阿斯所说的那位救赎者正经过，我们的中文圣经说是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自荐亲属经过，原文没有恰巧这个字，他是说看哪，那一位救赎者正经过这个城门啊，他可能是出去，可能是进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波阿斯所说的那位救赎者就正好经过。于是波阿斯就对他说，某某先生，过来这里并且坐下。你会发现这个某某先生过来这里并且坐下是波阿斯说的话，不是说一个叙述者在报道某某先生，是被放在波阿斯的嘴里，波阿斯说某某先生你过来坐下。那么某某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地方，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所以我们说某某地方或者某某人。当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并不表示说话的人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或者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所以说某某先生某某地方，不表示说的人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所在，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是这个，不表示他不知道啊，而是他选择不说出这个名字，他选择不说出这个地方的名字，他选择不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不是他不知道。是记述者选择不说出，波阿斯肯定在那时候他一定是说那个人的名字啊，所以是这里这个叙述者他使波阿斯口里面说某某先生，是他使波阿斯，他选择叫波阿斯嘴巴说某某先生，而波阿斯呢肯定知道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波阿斯一定是用那个人的名字来称呼这个人。好，作者显然也一定知道那个人的名字，然而那个人的名字却被作者在这个地方改成某某先生，不是为了要保护他，好像说这个匿名来保护这个人，不是啊，而是要把他排除在这个画面之外，不讲他的名字，所以呢就使他只是好像一个没有脸的人在这里，他只是要完成他的角色，他就退场了。所以只是这样子，作者选择使得波阿斯口里面称他为某某先生，目的是要使他在画面之外，因为他是谁并不相关，他是谁并不相关，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这个不重要。好，接下来他就过来并坐下。接下来第二节，波阿斯就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说坐在这里，所以他在这个城里的长老选了十位，所以城里长老显然是多于十位，不过他拣选了十位说坐在这里啊。那么城中的长老，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啊，在旧约就有长老这样子的一种职位，在旧约里面城中的长老是一种地方性的地方性的群体里面治理事务的官长，这是一个 community 地方性的群体中治理事务的官长，就是他是来处理在地方性的事务的一个官长。他们呢有行使司法的权柄，就是他们是有这个 啊，可以做这种 legal decision， 可以有行使司法的权柄。所以波阿斯就把他们招来。那么招来的目的，我们后面可以看见是 要他们做见证。因此任何事物一旦经过他们作证，就不能再废止啊！任何事物一旦经过他们作证，就不能够再废止。所以波阿斯显然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有个计划，他很清楚他心里有计划，他就把城里的长老选了十位，这些在城里治理事务的官长是可以行使司法的权柄，他就招他们来，要他们做见证。因此一旦这个事情经过他们的作证，这个事情就不能更改，就不能够废止。好，但是为什么是十这个数字啊？我们不知道，有人可能就会在这个数字上做文章。不过十个人的确是可以构成一个可靠的一个见证的团队，就是十个人的确是可以构成一个可靠的一个见证的团队。好，所以他们坐下，我们看见跟第一节是平行的，波阿斯叫那个救赎者来坐下，他就来坐下，他又拣选了十位长老，然后说坐在这里，然后他们也来坐下。第三节，然后他对那救赎者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我们兄弟以利米勒的那块地。这里我们首先看他说我们兄弟以利米勒，这个兄弟这个字是普通常用的，就是称兄弟，就是 brother 啊，常用的这个兄弟这个字。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不管是那位救赎者，或者是波阿斯，或者是在当时在场的任何人，他们都不是以利米勒的亲兄弟，就是都不是以利米勒血缘的亲兄弟。所以这里说我们兄弟以利米勒，这个兄弟是指的族兄，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族兄，或者是就是一个 community， 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是也是用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一样的字。所以这里并不表示以利米勒跟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血缘，或者说亲兄弟的直接的兄弟关系，只是族兄，或者是在他们的社区里面的兄弟。第二，我们第一次听见有关土地的事，一直到这里我们第一次知道说原来以利米勒有一块地，这个地是属于以利米勒的。那么我们在作业里面大家读了利未记二十五章，那里说地是怎么样，不可以永卖的。为什么？因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约书亚把迦南地分给他们就这些按着他们的支派和家族把地分给他们以后，这些地就必须保留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说这个地的拥有者是不可以更换的。换句话说，这个先祖约书亚所分配给他们先祖的地，他们必须要保留在这个家族的里面。那所以这块地是以利米勒的。当以利米勒从伯利恒往摩押地去的时候，这块地不会空置在那里，所以他一定会转移给他的家族里面的人去耕种，只是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以利米勒的。但是这块地既然已经转移给家族里面的一个人来使用这块地，现在拿俄米回来，特别是他回来的时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正在收割，这个地是不能转移，不能转移也不能买卖，必须等到收割结束以后，收割结束以后这个地就可以来买卖或者是转移。但是这块地的所有权是以利米勒，所以他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我们兄弟以利米勒的那块地。那么当然 也许有人很好奇会问说，波阿斯怎么知道拿阿米要卖那块地？我想波阿斯是不是跟拿阿米说过话？我们上次说了，从头到尾波阿斯就没跟拿阿米对话过。那是不是他打了个电话问问拿阿米，哎，是不是你要卖地？我想就是在第三章，因为路德说你是一个智信的亲属，不是吗？因为路德提出这个请求，所以波阿斯他就提出说是拿俄米要卖这块地，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所有权还是以利米勒的，不要搞混了哈。这块地的属于谁是不可以，就是说不可以更改的，是以利米勒的。不过当他离开到摩押地的时候，这个使用权就换了一个人。那么现在拿俄米就是要赎回这块地。那他是说要卖这块地，其实就是要有人来赎回这块地。好，所以第四节，波阿斯继续说：“所以我想告诉你说，你可以在坐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得他，或者是买他，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可以是买卖的意思啊，也可以是得着的意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可以是翻译成 buy，也可以翻译成 acquire。那在这里呢，因为是要赎地，所以其实是可以翻成 buy 买卖。不过我就是把它两个都写下去。那这个字在这一章里面，poas 它要用好几次，用在赎地，也用在取摩押的女子路德，那等一等我们会说明这个字的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字。所以任何一个时候，当一块地要被赎回的时候，是不需要到法庭的。如果我们读利未记25章，没有这回事，不用到法庭，因为赎地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自尽的亲，就是这个救赎者是可以去做的，他有权做。所以不需要法庭，为什么要法庭？要见证人呢？不需要，他就是那位救赎者，他就有这个特权，有这个责任，他就是可以去赎地，所以不需要有这个法庭。那因此我所要说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波阿斯所讲的话，这些事情其实不需要有长老在场，因为要赎地的话，是这个救赎者就可以去做的事情，不用长老好像来证明他有这个权啊。所以截至目前为止，这些事发生都并没有需要长老在场。然而到这里这一部分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而整个事件是需要有长老在场来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在开始，波阿斯就把这些长老请来。那么在这里呢，波阿斯就是建议告诉这个救赎者说，你可以买这块地，你可以在长老跟众人面前。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他加上你可以在长老面前和众人面前买这块地，懂不懂我的意思？其实他要买的时候是不需要在长老跟众人面前这样子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我要买这块地啊。可是现在你看波阿斯在问他要买地的时候，就把长老跟众人提出来了，因为这个只是整个事情的一个部分，而整个事情我们再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就需要有这个法律的或者法庭的这个要求在里面。好，那么这个买或者这个得这个字，这个动词是用在商业的交易上的时候，就是指的购买啊。这个动词用在商业的交易上的时候，就是指的购买。所以他是对这位救赎者说：“你可以在长老跟众人面前买这块地。”然后接下来，波阿斯说：“你若肯赎，就赎。”所以这里就是指的这位救赎者，他可以尽这个救赎者的责任，去赎回这块地。他说：“如果你要赎这块地，那你就赎吧。 你就赎吧。但是接下来，但若不肯，就告诉我，使我知道。在这里哈，但若不肯，在希伯来原文是但若他不肯赎，希伯来原文是但若他不肯赎。这里有一个介系词哈，若他不肯赎。这个显然波阿斯是在对这位救赎者讲话，为什么忽然插入但若他不肯赎？这个他呢是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啊，代名词，而且是单数，而且呢是男性。这是希腊文文法里面才有这么复杂哈。那当然英文也有 he 跟 she， 是不是你可以分是男性还是女性哈，第三人称单数男性。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波阿斯他说，但若他不肯赎，就告诉我，使我知道。那波阿斯是向谁讲话？嘿，他是向长老讲话。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代名词的一个转换。接下来他说，就告诉我，使我知道，又回到第二人称，又回到第二层，你告诉我，使我知道，又回到第二人称。那当然这里没有你这个字，可是它的动词，我们要了解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动词是非常复杂的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动词时态都有改变。所以啊，从这个动词时态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转到第三人称单数以后又转回第二人称。所以你告诉我，使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转移，用代名词的转移来表达，从第二人称转到第三人称又转回第二人称。因为前面他是在对这个救赎者说话，然后转到第三人称又转回第二人称，所以是一个很戏剧化的用代名词的转移来表达。那因此这个不寻常的部分是以长老为焦点，所以这里就是法庭的作用进来了啊。所以这一个不寻常部分以长老为焦点，需要法庭，需要见证人，就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需要见证人。因为任何时候这个救赎者可能就在这时候，这个救赎者他就会愿意赎这个地啊，可能在这时候救赎者就会赎这个地。而波阿斯有一个计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会需要见证人出现。接下来波阿斯说，因为除你以外再也没有别人能赎他，其次是我。所以波阿斯事实上是说，你现在必须在长老面前，在大家面前，让我知道到底你是不是要做这件事。因为除你以外你是有最优先的权，除你以外没有人比你有更优先的权可以赎这个地，而我是跟在你后面，其次就是我。因此波阿斯他在这里，他要他在长老面前现在就告诉波阿斯是不是他要做这个事。波阿斯是要弄清楚在这个施行救赎的这个队伍里面，这个行列里面，除了这个救赎者，接着是他，而这个救赎者要不要做，如果不做那就是他可以做，所以他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他有一个计划在心中啊，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因此他要求这个救赎者，不是说你可以回家想一想，他说现在在这些长老面前你就告诉我，因为波阿斯不愿意把这个机会溜走。那他要确定在这个救赎的行列里面，这个有优先权的救赎者如果不肯做的话，他就可以做。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救赎者怎么回答。他说我将赎他。所以这位某某先生 他就对普阿斯说，我愿意赎回这块地。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是不寻常的，这个某某先生也没有理由不赎这块地，他是第一优先的救赎者，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理当来赎这块地，所以他也没有理由不赎。但是我们要知道，赎地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行动，换句话说，你要赎地的时候要付很大一笔的数目的金钱，是很昂贵的一个行动。通常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做一次，只能做一次，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家族、一个宗族里面、一个家族里面有好几个救赎者。因为如果这种救赎的行动必须有好多次的话，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做一次，因为非常的昂贵， 是非常 expensive， 很 costly、啊、很昂贵的。所以为什么在家族里面就通常有好几个救赎者？那这些救赎者他们是在经济上蒙神赐福的家族的分子，在经济上蒙神赐福的家族的分子，所以神要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某某先生为什么不做这事？这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特权，神给他经济上的祝福，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特权。所以这个某某先生他说，我愿意，我愿意赎回这块地。当然我们还是重复刚刚说过，到目前为止其实还不需要法庭的介入，就是说不需要什么这些长老的见证啊。普阿斯问他要他愿不愿意赎这个地，他说愿意赎，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普阿斯是在他整个计划里面的，这是一部分，他在那里奠定整个计划里面的基础。接下来普阿斯说，第五节，然后普阿斯说，你从拿厄米手中买这地的那天，你必须得，就是这个字哈 acquire， 你必须得摩押的女子路德。他不是用你必须娶她，他用这个字，你必须得摩押的女子路德，死人的寡妇。这个死人是谁呢？我们从后面看我们就知道，到第四章我们晓得路德是谁的妻子，是谁的妻子？马伦，对哈，所以是马伦的寡妇。好，首先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有优先权的救赎者他是晓得救赎的律法的，竟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这笔买卖的一部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里普阿斯说，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要从拿阿米手中赎这块地的时候，你要同时娶路德。这个人怎么会不知道这回事？因为这个他是一个救赎者，他肯定明白这个救赎，有关救赎 redemption 的这个律法，怎么会他不晓得他买地要娶路德？所以这里是有一点点问题存在。但是他现在是说，亲兄弟可能就不必一定要娶这个寡妇。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施行救赎的时候，你也需要娶，你必须娶，这是跟救赎连在一起。
这个某某人，他是想我只要赎这个地，他并没有想要娶这个寡妇，因为他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但是我的 point 是说，普阿斯就不能要求他。那现在普阿斯的要求就表明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好，
你以前讲这两个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对。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照现在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就有问题出现了，就是有问题出现。 我们一直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利未记说赎地从来没有说要娶，同时娶那个人的妻子。那我们看《生命记》二十五章说要为弟兄立誓的后，也跟土地怎么样无关哈。因此在这里，如果照这个翻译是说，普阿斯就加上告诉他说，嘿， 你赎地的时候别忘了你还要娶这个死人的寡妇，就是摩押女子怒得，那显然就有问题出现了。因为这个是在圣经或者当时近东的习俗里面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有很多注释书说哎，就是这个是个例外或者什么，但是我想我们解经不可以这样子来解，如果是这样解什么都可以有例外啊。在当时习俗没有人这样做，圣经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显然这里有一点点翻译的问题。这个翻译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在旧约我们现在用的希伯来文版本呢，我们称它是马索里版本。马索里版本用英文呢，他们都是用大写的 M 跟 T， 如果你有时候读一些注释书哈，这个 MT 这个版本叫做我翻中文就是马索里，英文是 Masoret， 马索里的版本。那么在马索里的版本里面，这个这句这里我们现在看的第五节前面的确是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那天你必须得摩押的女子，所以在马索里的版本里面是你，但是在最早的抄本 The oldest manuscript， 在最早的抄本里面这个字不是你是谁呢，是我。最早的抄本这里是我，所以呢在最早的抄本里面是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那天我要得摩押的女子路得死人的寡妇为妻。好，那为什么在这个现在我们看的注释书连我们所有的版本的各个中英文版本的翻译都采取这个你呢？因为在早期的犹太的这种解经注释跟解经的学者，以及现在我们看所有这些注释书和版本，他们都是采用这个 MT 的这个版本，就是你。为什么采用这个版本呢？原因何在呢？为什么采用你这个版本？因为用你就保护路德的贞洁跟品格，用你就保护路德的贞洁跟品格。原因是什么？不要忘记第三章发生什么事情。半夜的时候路德下到麦场上，掀开他脚下就是说躺在他的脚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你就是确保路德的贞洁跟品格。因为如果那天晚上在打麦场上波阿斯跟路德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或者说任何的性行为发生，他就不能 qualify 成为买卖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就不能够被这个救赎者来娶他，他就不能够被这个救赎者来娶他。所以这里表明路德是可以被娶的，表明用你这个版本就是表明路德是可以被娶的，你就要娶路德。那么在路德守寡的身份之下他没有被玷污，意思就是说在他守寡的身份之下他没有被玷污。所以为什么早期的犹太注释犹太的这些解经的学者跟注释书很大部分都用这个版本，因为这是你可以说是有一点护教性的这种意味在里面，是为了要保护路德的贞洁。所以呢用你的时候就显明前一天晚上在打麦场上是没有事情发生，但是最早的抄本这是我，所以呢我们是要采取最早的抄本这个解释这个版本，就是我。波阿斯的意思是不是说波阿斯的意思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地的那天我要得摩押女子路得。那我们现在要说
如果是这个某某人他就赎了这个地那波阿斯他就娶了这个寡妇那他也不能留名在那个产业上啊。
对，我会说明，我们接下来会讲哈。那这你才知道为什么波阿斯这样做实在是史无前有的一种行动，恩慈的行动。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解释 Boaz 为什么用得这个字，为什么他不用 marry， 不说 I'm going to marry her， 我要娶她，他用说 I will acquire her， 好，我要得她。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个得在如果是在商业上的时候就是一个买卖，他说我要得路德的意思，他用这个动词跟前面买地赎地的买买卖是同一个字。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当他要娶路德的时候，就某种程度来说拿俄米就有了损失，因为从开头到现在是谁在帮助拿俄米？路德。是谁在供应拿俄米？路德。当他娶路德的时候，拿俄米就要损失路德的帮助，所以他是要给予拿俄米某种程度的赔偿，所以他用 acquire 这个字，是用买卖的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是娶路德，他也要针对拿俄米的损失他给予一些赔偿，好，给予一些赔偿。因为一旦他娶了路德，拿俄米就失去了那个帮助他供应他的这个儿媳妇，所以他用这个 acquire 这个字，用这个商业的这个用字，也就是买这个字哈。那所以波阿斯是借这样的线索来表达他要某种程度的赔偿拿俄米失去路德的帮助这样的一种损失，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线索，用这样的表达法来说明他要某种程度的来赔偿拿俄米失去路德的帮助的一个损失。那这里开始我们就看见为什么需要一个法庭，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需要一个法庭。那接下来他说他要娶路德的原因，为要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他说他为什么要娶路德呢？不是因为他爱路德，不是因为路德是一个非凡的女子，是因为他要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这个死人是谁呢？就是路德的丈夫，所以就是马伦。他要使马伦在他的产业上留名，换句话说他的用意是要供应拿俄米所没有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男性的后裔。我们说拿俄米没有儿子，第一章我们说他也没有孙子，他说他是空空的。但是我们看见不但他儿媳妇供应他，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每一次路德去见波阿斯，波阿斯从来没有让路德空空的回去，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婆婆，他给他，他总是给他非常多的这个大麦要他带回去。在这里波阿斯他也是，他要娶路德的原因是他要供应拿俄米所没有的，就是一个男性的后裔可以接受这块地。这块地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以利米勒的，所以虽然这个救赎者赎回去，但是这个救赎者赎回的时候他是可以有使用权。然而拿俄米没有后裔的话没有后嗣的话，这个地就是这个救赎者可以一直用，用到什么时候？用到禧年的时候。但是波阿斯说我要娶路德，我要为拿俄米给他提供一个后嗣，可以来承受这块地，来承受这块地。于是我们看见那救赎者说我不能为自己赎他，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前面我们才看到他说我愿意，我可以，我愿意，这是一个特权，没有理由我不做这件事。但是怎么波阿斯说了接下来的话他就忽然改变了，他就那么突然的就说他不可以，不能再赎这块地。你注意他这里是说我不能，不是说我不愿意，前面他是欣然的，但是这里他是说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为什么会与他的产业有碍？为什么他不能赎？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突然的改变？ 原因就是如果波阿斯不娶路德，不给拿俄米提供一个后嗣，那就没有后嗣来承接这块地。那么因此这个救赎者，这个优先的救赎者，他赎回这块地以后，基本上他就有这块地的使用权，他就可以在这块地上耕种。那么他付钱给拿俄米，他所付的钱就是去维持供应拿俄米的生活的需要，他就有权可以来用这块地来耕种。所以如果没有后嗣的话，就不会有人来要回这块地，那他就可以一直用到禧年的时候，到禧年这个地就要出买主的手，就要归回原来的那个原主，就要归回原主。所以如果没有后嗣，他就可以继续使用，有继续使用权。一旦有了后嗣，这个孩子，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就可以要求这块地再被赎回。当他要求这块地再被赎回来供应他的需要，就说这个孩子哈，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生的第一个孩子，他说我要为死人留名在他的产业上，所以生的第一个儿子就不是波阿斯的，是马伦的，马伦跟路德的。因此呢，谁供应他，波阿斯是没有责任，他不是波阿斯的儿子，他是马伦跟，所以这个小孩就可以提出说他要把地赎回来供应他的需要，这个孩子的需要。那当他提出这个要求要把地再赎回来的时候，谁有权去做这个事？最优先的救赎者。所以这个人就要做第二次的 redemption。 听懂没有？好，所以如果没有后嗣，他可以一直到许年他都有继续使用的权柄。可是一旦有了后嗣，这个孩子是一个无父的孩子，他的父亲已经死了，而且是一个穷困的孩子，他不是有产业哈，他可以要求这块地再次被赎回来供应他的需要。那么谁会被招来做这件事呢？就是这位优先的救赎者，因为他有最优先的责任跟特权要施行救赎，所以他要去做第二次的救赎。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不能做这事，这个是与我的产业有碍，其实就是说会摧毁我的产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救赎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人一生大概只能做一次，做两次那就要倾家荡产，要倾家荡产，就是来供应这个小孩。第一次是跟拿俄米买，就是那个钱就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拿俄米没有哦，对对对对对，应该这样说哈。现在我们从这个经文本身，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出去以前是怎么处理这块地哈，但是显然绝对这块地不会让他空置，就是说绝对不可能说把一块地荒废在那里。所以以利米勒出去以前有没有卖这块地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现在是说拿俄米要卖这块地，表示拿俄米还是有这个 ownership， 所以卖的话钱是给拿俄米，不是给那个人，就是说到底那个人有没有买不知道，很可能以利米勒就走了，但是家族里的人这块地他们是肯定不能让他空在那里啊，就说没有道理让他空在那里，那肯定那个人就会去耕种那块地，因为以利米勒根本就离开了。但是他当然没有所有权，他也知道，他也知道。那现在拿俄米回来，他也知道正在收割，所以当他收割完了以后，这块地呢拿俄米就有权要买卖啊，所以啊，说是拿俄米要卖，至少文字上是告诉我们说是拿俄米要卖，因此表示这块地还是属于以利米勒，而且可能当时不是用买卖的，就是说并没有卖给，不是他就说救赎者的，我就说基本的 ownership 是不 transfer， 可是当他去赎回这块地的时候，他付钱给拿俄米的时候，他就得到使用权。但所以我才说到了禧年的时候，这块地又要怎么样，要归回他，要归回以利米勒。
但是我就说那个孩子，如果即使有了那个孩子的话，应该也对那个救赎者没有什么妨碍，他只不过损失了这点使用权的时间，
不是
不需要第二次再付。
他要付，因为现在是他有使用权。
对对，
啊，那么这个孩子他要说我现在要赎回这块地，那就他没有能力赎，所以就还要救赎者他出面赎。当然你说他赎的时候等于是就给这个小孩，
然后那个救赎者他就可以继续使用那块地，
就不可以了，这个小孩就 claim 回来这块地了。
我觉得说小孩有所有权，然后他可以，他就说他可以把这个地，等于说像当一样当给谁，然后下一次他可以再出价，然后那个从那个人拿了价，他自己可以把这个钱把原来前面那个还清，可是那个差额就是他的，我觉得是这样。
差额啊，
等于说他第一次卖给那个，譬如说这个人他第一次赎这块地，对不对？十块钱，对不对？那可是所有权是那个小孩的，对不对？但那个小孩将来他可以说，这块地如果你要继续使用的话，你必须付十块钱。
不是 ，no， 他已经把大部分的钱都给了拿俄米了，所以他剩的不多了，剩的不多。可是他就是靠这块地，他可以来耕种，可以一直用，用到禧年。如果说有这个孩子出现了，那他连用这块地的也没有了，然后他还要再付一笔钱去替这个孩子赎。当然，
所以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说事实上你还是要把钱给他。
给谁？
为什么他可以救，他可以赎这块地的原因是因为他付了这块地的价值，他就有使用。
那是付给拿俄米。
对
啊，
那现在这个小孩子就说他可以等于说重新议价，因为所有权是他的。
没有，他们通常这个没有所谓什么议不议价的，所有权是这个孩子的，可是这个孩子没有能力赎，所以这个孩子也没有什么要议价的，他根本是个孩子，他没有能力赎，可是他可以怎么讲，别人可以 on 他的 behalf 说我们现这块地必须赎回来供应这个小孩的需要。现在是他有使用权，可是这个孩子说我要拿回这块地的时候，那个钱跟地这个地就要归回给这个孩子来用，那所以救赎者就不能用了。他要付啊，
就是这个小孩子他本来他应该他自己要赎这块地，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
所以、
救赎者要替他赎，对，
这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
对对对，他们的规定是这样子，他就要再付钱去赎，虽然他现在有使用权，
他不要，
可是哎，所以他不要。
第一次是付给拿俄米，第二次他还是赎回的时候，这个钱是付给谁的？
付给这个小孩
、哎、付给这个小孩。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但是呢在当时就是这个钱也是付给小孩，然后这个地也归小孩，所以他就倾家荡产了。对，谁呀？
就是这个救赎者。
没有，地跟孩子都不是他的。
不，假如他要跟他结婚，跟路德结婚，
哦，
那么他不是孩子也是他的，那么跟路德的孩子呢？
也没有这么好。他结婚了以后，那个孩子还不是他，我们已经说他是要为死人，不算他，第一个就不是他的。对对，不是，其实这里不是为弟兄立誓，刚刚姨已经讲了，他们根本不是血缘的，可是这是类似为弟兄立誓。我们分清楚哈，他赎地跟他跟摩押女子结婚是两回事，所以第一他提出赎地的时候，那个救赎者就立刻答应， 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很清楚，不需要娶路德的，没这回事。我们读的圣经已经知道了，只是波阿斯说 Fine， 你赎地，我要娶路德。娶的目的是什么？我要给他在使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换句话说，他娶路德以后，他说我跟路德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要属于马伦的。哇，忽然之间有后裔 后世出现了，对那个救赎者就有了威胁了。因为将来这个小孩会再说我要赎回这块地。那照道理，好，这个最近的亲属又是第一个需要去做救赎的。
是，我有个问题，要娶这个路德呢，有没有限制说什么人能娶到什么人？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的话，那万就说这个波斯不一定娶路德。如果说万一将来呢有别的人娶了路德的话呢？
但是别人是不是愿意娶的？说第一个孩子是为死人立名，就是波阿斯说我要娶，我的目的是要为死人立名。别人可以娶路德没问题，生的孩子是他的，不是要给死人立名。嘿，对，不是兄弟呀，很好，你就 get the point。 所以这里其实本身不是为兄弟立后，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亲兄弟。生命记二十五章那是亲兄弟，只是波阿斯他愿意做这个付这个代价。
而且波阿斯他也没有人晓得他跟路德结婚以后会生一个孩子。
对，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说我愿意做这件事啊，这个当然还是不知道的一件事哈。所以呢，啊，而且当这个，所以这个救赎者，如果他跟拿俄米买了这块地，假设波阿斯跟路德结婚，很快就生了一个后嗣，这个小孩子没有几年就可以 claim 这块地了，不用等到20年30年，没有几年他就可以 claim。 所以这件事情几年内就会再发生，几年内就会再发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救赎是非常昂贵的，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次，因为要花太大的代价。所以呢，这个人他就说不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因此他说你可以赎，你可以有我救赎的权利，因为我不能赎。他再次强调他是不能，不是他不愿意，是他不能。但是他说对波阿斯说，我把这个救赎的这个 权利放弃，现在让给你，因为你是紧接着其次。波阿斯前面已经讲其次是我，所以他说你去做，你可以做。那么注意他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说，这就是他是在这些长老面前告诉波阿斯的。因为前面第四节波阿斯说，你在这些长老跟众人面前告诉我，你今天你现在就是告诉我你要不要买这块地啊。但是在那里其实还不需要有见证人，但是现在这里我们就知道需要见证人了，因为他本来是有优先的赎的权，然后现在他愿意放弃，愿意给波阿斯，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这个见证人在场。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哈，这个救赎者说他不能赎，恐怕会摧毁他自己的产业，这个是合理的，是合理的，也是对他的家庭负责任的一个决定，因为他还有家要养，所以是合理的，也是对他家庭负责任的一个决定。在他的那个情况下，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不能够使他的产业整个被摧毁啊，所以是合理的，是他对他的家庭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所以我们看见作者或者圣经任何地方没有说他不对，也没有赋予他，或者说也没有认为他有什么自私的动机或者是不好的动机。他所做的事跟第一章厄尔巴所做的事是一样的。第一章厄尔巴他原来跟路德都要跟他的婆婆回伯利恒，但他婆婆跟他说了一篇道理，说我已经老了，我也不可能再今天就结婚再生儿子，我也没有孙子，所以呢我不可能再为你给你提供一个丈夫，所以你回去吧。厄尔巴就 就听从她婆婆的话。所以这个救赎者所做的跟厄尔巴所做的是一样的，是合理的，是没有什么不对，是期待之中的，就是我们可以期待他，他是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也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也是人可以了解的，没有什么不对啊。然而厄尔巴所做的不像路德所做的，这个我们第一章已经说过了。这位救赎者他并不是自私，因为他还要养他的家，所以他并不是自私，只是他不像波阿斯那样无私 selfless 啊，只是不像波阿斯那样无私，他并不是自私，只是他不像波阿斯那样无私。从前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救赎者他跟厄尔巴做是一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也是人所期待的，或者说是平常的事。我们已经说了哈，他们所做的是平常的事，是普通的事，是可以是在我们的期待之中的。但是路德跟波阿斯所做的是超乎寻常的恩慈，是超乎寻常的恩慈。接下来这个作者给我们加上一个说明，他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这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说明。所以第八节，那救赎者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所以这时候救赎者再一次他向波阿斯肯定，告诉他，吩咐他，你去买吧，他就将鞋脱下来。所以借着这个动作，他就把赎地的权利跟责任就交给波阿斯。他把鞋脱下来，借着这个动作，他就把赎地的权利跟责任交给波阿斯。这个救赎者完成了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就从这一幕里面就退出去，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位救赎者出现了哈。他完成了他的角色，他就从故事里面退出了。然后第九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说他愿意去赎拿俄米以利米勒那块地，他愿意去赎回那块地，他要买那块地。接下来第十节，此外我得了摩押女子路德马伦的妻子做我的妻子，好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这里他说此外，就表明这是两件事，赎地跟娶路德是分开的两件事。这里我们刚刚说了，不是为兄弟立誓，但是这是类似为兄弟立誓啊。为兄弟立誓跟赎地一样，是不需要法庭，那是自动就执行的，不需要有见证人。赎地也好，为兄弟立誓也好，不需要有见证人。而且我们刚刚说了，为兄弟立誓只适用于亲兄弟之间，所以这里不是为兄弟立誓。不过这是类似为兄弟立誓，波阿斯的用意是要供应拿俄米一个男性的后裔，因此他跟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是波阿斯的，是马伦的，是马伦的。波阿斯就要养育一个永远不是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可是他要养育这一个永远不是他的孩子，这样子拿俄米就可以有一个后嗣，这样路德已死的丈夫马伦也可以有一个后嗣，来怎么样，来承受以利米勒的土地，来承受以利米勒的土地。所以他说今日你们是见证人，波阿斯使自己受到法律上的约束，今天你们是见证人，他使自己受到法律上的约束，在法律上的约束下，他必须去做以上的两件事，也就是他要赎地，并且要娶路德为妻，来使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 那我们要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波阿斯所做的是在旧约中任何地方所能见到最不自私的行动之一，是在 旧约你任何一个地方你去找，是最不自私的一个行动之一。原因是他从这样的行动得不到任何的利益，相反的，他要付出他一切所有的，他得不到任何的利益，相反他要付出他一切所有的。这不是因为那个救赎者所担忧的事他可以逃避，换句话说，那个救赎者怕他的产业有碍，而波阿斯可以没有碍于他的产业，不是的。事实上他是要付出一切所有的，他做这样的事他得不到任何的利益。他跟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将是路德跟马伦的儿子，而以利米勒的产业将归给这个小孩，以利米勒的产业将归给这个小孩。那假设波阿斯跟路德再生第二个儿子，这第二个儿子就是属于波阿斯的。然而当波阿斯他做两次的这个救赎之后，他还有什么产业可以留下给他自己的小孩？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当他做两次救赎之后，他就没有留下什么产业给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第一次施行救赎，他从拿俄米手中买这个地，但是第二次他跟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是马伦的儿子，他要第二次施行救赎，他就几乎倾家荡产了。所以假设他跟路德再生一个，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然而这个小孩是怎么样，是没有什么再留下来，波阿斯的产业里面就没有留下什么是可以给这个孩子的。因此我们看见，从整个故事可以看到，似乎自从波阿斯跟路德相遇，跟路德工作，跟路德打交道以后，波阿斯就在他的思想上跟做法上也开始了这种恩慈的方式，也开始了这种恩慈的方式。正如拿俄米在第三章，他没有任何顾虑的，他毫不忧虑他自己将来会如何，他毫不忧虑要付出什么代价去为路德找一个丈夫。在那里我们已经说过了哈，他如果路德结婚谁来照顾他，而且呢我们不要忘记路德第一章的誓言哈，所以他几乎就是他完全连那些东西他好像都没有考虑，他一心一意就是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所以这最后一幕这一段是最主要的一段情节，这一幕最后一幕的最重要的一段情节，引发并且驱使波阿斯去做这事的，正好像引发并且驱使拿俄米去为路德找丈夫一样，是同样的一个动机。而引发波阿斯驱使他做这样的事，引发拿俄米驱使拿俄米去做那样的事，这些也是路德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恩慈。换句话说，是恩慈引发波阿斯做这样的事，恩慈引发拿俄米做那样的事，而这个恩慈是路德的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整卷书里面，路德他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所以使得波阿斯跟拿俄米也开始去开始做这样的事。所以恩慈是使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必要做的事，恩慈是使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必要做的事。恩慈不是一种某种很可爱的东西，恩慈也不是某种感情的东西，恩慈是很严厉的，是很苛求的，是很无情的。意思就是说，恩慈本身对人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恩慈本身对人的要求很严厉， 是很一种苛求，是好像有时候甚至好像是很无情的，因为他要驱策我们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这个恩慈呢，他驱策我们，所以说他是严厉的，是苛求的，甚至有时候是无情的。意思说里面那个恩慈，他那股驱策的力量是好像很无情的，好像是严厉的，好像是是很苛求的，他驱使我们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不需要做的事，我们不必要做的事。所以恩慈不是在神学上来维护，好像我们要维护一个神学的一个真理，恩慈是我们所要去做的，是我们所要去做的，而且是要付代价，而且是非常昂贵的代价。恩慈是我们所做的，是要付代价，而且是很昂贵的代价。这就是神的品格之一，这就是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付了非常昂贵的代价，这不是他必须做的。不要忘记，神拯救我们不是神该做的，也不是神必须做的，是神的恩慈在他的里面，这是神的品格。这个神的品格是很严厉、很苛求，是甚至是无情的驱使神，就超过，当然对神来说不是超过神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会超过我们的能力，就驱使神就愿意做不是他必须做的事，他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他把他自己的爱子给了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很少基督徒真正实践这个恩慈，很少基督徒真正实践这个恩慈，因为这个恩慈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去做我们不需要做的事，而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是神的品格。好，我们作为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用你的话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从波阿斯所做的事，我们看见他所活出的恩慈，我们看见这一卷书不仅仅是波阿斯，拿俄米他也几乎顾不了一切，他一心一意只有一件事，要为路德找一个丈夫，使他能够得着安息。而路德那位最先不管在摩押地或者在伯利恒，他都不断地施行恩慈。我们看见这些路德记中三位主角，他们因为路德所行的恩慈，就开始他们也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品格。然而从波阿斯今天我们所研读的这一段，我们更进一步明白了这个恩慈实在是使得波阿斯付出了极昂贵的代价，而这反映出主你自己，天父你自己向人所施的恩慈，你怎么样做你不需要做的事，你怎么样为了做这样的事，你付出极昂贵的代价，把你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主，我们到你面前再一次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连我们这些已经是你儿女的人，我们知道能够真正去实践这样恩慈的人实在是鳞毛凤角，实在是少之又少。然而今天我们读这个话，实在不是让我们增加知识而已。主，我们要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效法你，效法路德，效法拿二米和波阿斯，我们可以也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可以去向人施行这样的恩慈，显出这样的恩慈来。 求主你来教导我们，主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是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你这个恩慈的品格。我们可以看见，对于那些愿意活出你恩慈的心的品格来见证你，你必然要来报答，要报偿他们。主，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可以反映你自己，我们的生活能够反映你，特别是在你恩慈的品格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施恩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亲自引导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